新春新的学期进入，在座诸位都不会增长，时间很宝贵，所以我们就来这个看这个经典。第九品圆满成就，那这一品正是过去我们三个学期所讲的这个弥陀在因地中种种发心种种修行的果实。所以以前所讲的都是因，那现在开始是果，说这个很自然啊，从这儿开始都是圆满成就了。这个时候佛告阿难呐、这个法藏比丘修菩萨，放菩萨心呐、行菩萨道啊，积功累德，这个广积种种功德，积累了无量无边的功德，这是无量无边的，于一切法而得自在。一切法都自在了，那这句话这个意思很深呐、佛曾经这样说过呀、我为法王，于法自在。我是法王啊，这法中没有再超过我的了。这个法王的这个特殊是在什么地方呢？就于法自在啊。所以这个是释迦牟尼这个赞叹法藏比丘从极崇高的一个赞誉。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法藏比丘就跟释迦牟尼佛平等平等了嘛，一切法而得自在，自在就是无碍，这一切都圆融无碍了。你有碍就不自在了。我们人很说今天你不自在哪有点病，你自在无碍，一切都无碍了。那一切都无碍了，也就是说一切都圆满成就了，是不是啊？这个都融通无碍了才能说是自在，这个是啊，这个于法的自在的一个粗浅的解说了。我们都读心经，心经观自在菩萨啊，是关于两个名号，一个观世音，一个观自在啊。这个自在有很深密的意思，自就是自信自心，你观自在就是了了见心了了见性啊。要在任何情形之下自心自境了了现前呢、不为一切所爱啊，所以一切法而得自在。现在一些修行人就是好的啊，在用功的时候，在看语录的时候，偶尔偶尔也能想到啊，自性自性，但是一转眼就不知道哪儿去了，就被这个烦恼释法牵着鼻子围着茅房坑转圈儿，不自在。那么观自在了了见心了了见性，这就是甚深般若，而最彻底的般若，所以能照破五蕴，能度一切苦厄啊。 那么度一切苦厄就自在无碍了。所以这么看来，是以自在为因呐、啊。你能了了见性，了了见性是为因呐、啊。而得的果呢，你还是在这个自心自性朗朗长照上。才说在说因果同时是不可思议啊。啊，所以这个佛法上啊，我们这个往往啊一句两句都有很深的密意，不是其他的任何的哲学、宗教、科学所能比的。底下说了，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谁都懂，其实谁都不懂，很少有人真懂，他不承认的。他说这个是不，那还很讲吗？不可思议吗？你不可思不可议，你想不到，你也说不到，那就是这。你要请他讲吗？他是这么讲，他也会说。但是他的实际思想，那就跟这是背离的。往往他就觉得他能知了，非语言分别之所能知啊。分别，那第六识就是分别识，就是这分别一切。在大平等法中，你一定见是见非见邪见正的种种的分别啊。你这个分别识，你不能够了解法藏比丘所能达到的境界啊，他的一切玩能自在是个什么境界？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是宣说不了啊。那这除了文字上做些解释，这个是不是语言所能说明的，也不是你的分别识所能了解的。啊，所以很多人这个研究一点佛学啊，便自个儿要跟释迦牟尼佛看齐啊，自个儿就是自个儿的意思啊，这个妄加揣测啊，这个对的那个不对的，这个经是真的那个经是假的。所以他对于这句话他没有懂，非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这个跟法华的一句话，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啊！啊，不是你在那儿用你的思想，你在那儿去分别，你在那儿去想、去思维所能理解的。所以我们读经那个读开经偈，这最后一句“愿解如来真实义”，你现在你解不了啊！所以祈祷啊！祈祷我愿意解呀、啊，祈祷佛力加倍让我能解啊！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就是这样子，自己以为啊，这样一来呢，就要出毛病了，那就这个就会啊，说这个很多谬论呐、啊、邪说、啊、放毒啊，啊，这不是。你没有离念，你怎么能解啊？这妄想之中，我底下都有，咱们回头再说。不是在你这个妄心所能理解的。但是现在，大家说我现在还是在妄心呢。你现在就是先从你这个妄心，你能够理解多少？老老实实的从佛经去理解。理解来，你且去。你是如果真实的，啊，你就总会，啊，是趋近，或者有一天真是触着碰着，学教的时候大开圆解。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的境界，它是这个顿法了，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戒与修之中研究之中苦，但是有一天他教下也如此，大开圆解。到这啊就不一样了，啊就不同于啊不是思量分别了。所以大家要知道，思量分别是不能解啊。现在你不思量分别也不能解，你凡夫没有办法。那么现在你就是苦心去学啊，有一天呢，所以幸亏有了净土法门。 就是说你不能解，不要紧，你只要依教奉行啊。所以大乘佛法，你要先悟后修啊。啊，不悟就可以修的，那就只是有净土法门了，还有密宗啊，你可以不悟就开始修起来。你比方修法界观呐，啊，一真法界、唯识观呐，等等等等的，啊，你凡夫的心去修，修不起来的。 这个在引这个法华来做证明，啊，诸佛随意说法，随着众生根器演说，它真实的意趣，它是真实佛的本意，是很难解啊。为什么呢？我以这个这个我是释迦牟尼说的，我这个释迦牟尼啊，以这个无数的方便，以种种因缘，由于种种因缘不同啊，所以来的这个听法的人根基不一样啊，嗯，所以我用这个譬喻言辞来演说诸法呀，就是说是我这个都不能，只能够用譬喻来说法啊。 而这个法本身不是思量分别之所能解，这句话就从这儿出来的，啊，以方便来演说啊，而这个不是在你这个思量分别的这个境界之中能真实理解的啊，唯有诸佛才能知道，所以说唯佛与佛乃能究竟啊，是佛这个经的意思啊。 为什么呢？底下就说佛之初心一事，就为一个大事因缘，就是开示悟入佛之之见。佛是要大家能够悟入佛的之见，但是现在众生，你现在是众生的之见呐，所以就是要慈悲喜舍，是吧？慈悲喜舍，你要舍掉你的之见。 所以很多人他是抱住他自个的知见不放，根据自个这个知见来批判接受佛教，他允解不但说今生不能懂，他允解的也不能懂，你得舍掉你的成见。所以舍身容易舍见难呐、啊，所以要是慈悲喜舍，这四个字是舍字啊，就是说，你得把你这个凡夫的知见变成了佛的知见，你就成佛了吧。 所以这个就是说，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啊！这法上比丘啊，这众生在情见之中，你所有的起心动念都是妄想分别，你是在妄想之中，你本身就是妄，就是错的啊！所以这个佛虽然种种的打譬喻跟你说。 但众生对于佛的知见如聋如盲，不但是众生，连阿罗汉都如聋如盲嘛。啊，所以到了法华最后这些阿罗汉水平提高了，听懂了，就痛哭流涕，也是云何异法中而不知此事啊？跟了佛几十年呢、啊，在异法之中，我们怎么不知道这个事儿啊？如聋如盲啊，他这个这个这个，他没有这个这个契入佛的知见呢、啊。啊，这圆觉经说的很好啊。 啊，这个我们要得到圆觉嘛，圆满的觉嘛，圆觉也就是真如实相的一个名称啊。至于你未出轮回而变圆觉，你没有出轮回，你是生死之中，你的心就是生灭心呐、啊。生灭心这个妄念妄想是相继不断的，前一念灭后一念生，那老在生灭生灭，这所以是这个是在这种轮回不断呐、啊，妄想不断呐、啊。 在这种情况之下，比圆觉性即同流转，你在流转嘛，所以你去研究你所理解的圆觉性，已经就随跟着你的妄性一块流转了。 你没有真实能理解缘觉啊，缘觉随着你的妄想一样的在流转呢、啊。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要发起大的志向、大的志愿啊。所以现在人很多说，我是要想做佛学家，如何如何，佛学家不值钱呐、啊，他是以这个。啊，这种妄心在这儿分别，这就成了一个学问。与如来的这个佛的知见没什么关系。所以我们真正佛的大事因缘，就是佛就给我们开佛之见、示佛之见，我们就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这才是个大事因缘。不然，你就是全世界给你顶礼，说你是大佛学家。你还是辜负了释迦牟尼佛，你是佛教的罪人。这就说思量分别所不能解嘛？为什么不能解？随着你的妄心在流转嘛。啊，这个南拳也说这个语言表达不了。我们的最殊胜的这个就是如如来表达，两个如字如如。这个南拳呢，禅宗称为王老师。啊，南拳说是说作如如，早变了也。
说这个如如早就变了，这两个字不能，成了文字，它就有了这个文字像，离那个真实的如如有不同。
所以说，不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啊，这一件大事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这个言语之道断了。所以三世诸佛成，三世诸佛只能口挂在墙上，原来话是口挂在壁上，南方话，咱们北方说墙，我们就用咱们的话来说，三世诸佛人的口嘴挂在墙上，心行处灭，你总是心在那儿行吧，你这个心的行处灭，这件大事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才能明白的。所以现在净土法门就这件大事到了极乐世界去解决，当然上根利器到了理一心就在这儿就解决了，但是到一心可容易，是一心就不容易，何况理一心呢，是有不是没有，世界上有这样的人啊，极少啊，那么就是绝大多数叫经丹德见弥陀，何愁不开悟。所以法藏比丘所得的果觉不是语言之所能宣，前头这么说出来，这个语言也不能够啊，就这个就从语言的这个文字的这个意思表达不清楚啊，也不是众生生灭心，你那是生灭心，你的四量分别所能够体会的，你能够了解的。那在凡夫份上，你有语言不能知，无语言也不能知，你分别不能知，你无分别也不能知，你落在了总是两边，无分别你等于木头，你知道什么？所以法藏所得的这个妙果，它就是如如和如如智，不是凡情所能测。所以最后佛说完了，只要用一句话，非语言分别之所能知。底下就说了，既然如此，那么他的誓愿呢？所发誓愿，这释迦牟尼佛当时说的，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啊，他这个圆满就是圆是圆妙啊，满是具足啊，没有欠缺啊，都一切都圆融啊，与妙微妙的这个殊胜的圆整啊，圆满成就者说是，这个加强大师说啊，成就就是具足无余，他已经具足了，没不欠少什么。不可破坏，这个是不可破坏的。随着风一吹，草一动，烦恼一来， 黄金美钞啊，那 disco 一跳，这心就走了，那就是破坏了。它不可破坏，这叫成就。这个往生论就是说圆满成就是这个意思啊，啊，就是说是论著啊，这是团栾大师的话。法藏菩萨发四十八愿啊，今天成了阿弥陀如来了啊，他就产生了自在的，自己生出来的神力，他是愿已成立，这个这很重，很，他发挥的很好。你有愿，最后就成了力量，力以救愿。我这个力量拿来做什么？就是成就我的愿。愿不突然，愿不是虚发一个愿的。我这个愿就是说啊，天天的念一遍愿文呐，它就是虚发。力量也不是虚设，愿我就要产生力量。力量也不是虚设，我有这个力量啊，力量是干什么呢？力量就是要实现这个愿。力和愿是相符的，就毕竟不差这个成就，是吧？你这个愿产生了力量，力量就来落实你的愿，这两个是相符的。你愿有多大，力量就有多大，使得你这个愿能实践能落实。所以这个就是说所发的这个四十八愿圆满成就啊，所以十念必生愿成就了。成就是什么意思？就是现在我们的众生，你如果是听了之后至心信乐，那真的念十念也可以往生啊，而这个极乐国土这要生了就不退转呐，就是阿毗跋致啊，是吧？如果你这一生你要成佛嘛，你阿毗跋致嘛，跟阿毗跋跋致看齐啊，说是圆满成就啊，如实安住。这个就是这句话唐义里头的，这个过去王龙书他也没有回到唐义，唐义很精彩。这如实安住这四个字很要紧呐、啊。实就是真实，咱们不说三个真实，也就是实相，也就是真如，也就是法身。如实安住的意思就是如这个啊实本来的实际。这个如实安住跟密宗的那句话是一个意思，也是如实，如实知自心呢、啊。所以大家学密不知道密宗是什么，就以为我学了这个东西我就是一个巧招，我就出现一种过人的神通能力啊，自个儿怎么怎么样去炫耀一番，那就是你这个这所谓这都是所谓富法外道啊。要知道我们千万不能当富法的外道，富在佛法里头，而实际你是个外道。这种概念就是外道的概念，你附在佛法里头。密宗的要领是如实知自心呐、啊，如实的知道自己心呐、啊。所以现在谈密的都不谈这个，他不谈根本，净谈一些糟粕，轰轰隆隆的这教传徒弟的学法的，都乱哄哄的一大堆，不知道根本，学法无益。所以如实知自心跟这如实安住，所以就比那个如实知自心还要深一点点呢、啊。这不但是知自心能安住了啊，所以这个在禅宗这就是到破重关的境界了。我现在把这个破三关大家解释得很庸俗化，都各自个儿随便下定义，那不行，那是你自个儿疯的。你自个儿封，你现在是这这佛学院的院长，这不行，你自个儿封的不行，没人承认。所以这个如实安住就是如实知自心那两个字啊，那个如实是一样的。这个地方不但是知，而且是安住， 就是安住于无实际的而安住于真实之际，也就是安住于诸法的实相。既然实相是真如，如实也就是如，所以如实就是如如，如如安住，如如安住跟金刚经的如如不动就没有分别了。如如不动是在这个如如上头没有动摇，有很多人都体会错了，就体会成是个不动，是个定，大错。不是就是以不定为果，是在这个如如这个上头不动，就是跟这如如安住是一个意思。啊，一读《金刚经》的人，这个可以说一半以上都把它看成如如不动的，我就是定，我不动啊。连孟子懂得这个道理，不动心有道乎？告子先我不动心，告子比我先都不动心了。孟子，咱们佛教不说他是圣人，那告子是早比孟子就不动心了，那告子是圣人了。啊，所以他这个。希望大家将来发大心呐、啊，啊，这个将来要秉这个光明炬啊，现在这很外头是很黑暗，要这个光明破暗呐、啊，啊，发起大心来，啊，啊，他这个大家这个现在是，这个求法的心很切很好，缺乏人引导啊，就是这个啊，那很可怜的 啊，所以如实安住。这么应该这么体会，就是如如不动，就是安住于我们真实之际啊。在这个《往生论》里头说，我们领悟多少次了？三种庄严，如意法具。意法具是什么？清净具。清净具是什么？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所以现在既然是这个实，就是法身。所以如实安住，也就是安住于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啊，也就是入清净具。清净具的清净包括两种清净，一个是气世间清净，一个是众生世间清净。气世间就大地山河等等物质的东西了啊，而众生世间就是一切有情啊，一切有生命有灵感的东西啊，这两个都清净啊。所以一法具它是清净具，就包括两种清净，三种庄严入一法具啊，这就是庄严啊。所以底下说这么样的话呢，如实安住是安住在这个法身，这个法身就是也就是清净具，清净包括两种清净，而这是三种庄严入在这一句里头，因此这个如实安住就具足庄严。你清净就是啊，一切庄严都具足了啊啊！我们时间很宝贵了，有些书里写的，我们不要每句都去解释了啊，大家可以自己看看。我们只要把这个重要的，还有一个这个脉络上的东西啊，我们共同研究了。